我们今天继续的在讲隐秘处的宝藏第二讲。那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什么叫隐秘处的宝藏，就是讲到你跟神之间有亲密的交通，他会给你启示你。那么，当我们学习住在基督里面的时候呢？那这个礼拜就讲到了你在恩典当中的进展了，很缓慢，你不要灰心。那么在自然界里面生长的速度因为物种而异。那么这个人叫西比斯，他说他将信徒成圣的进度和植物、树木成长来相比较。他说树根呢是在冬天。树叶是在夏天，种子是在秋天生长的。那第一种生长好像很慢啊，因为种子埋在，不是种子，是树根在地底下。第二种呢，哎，树叶稍微快了一些。第三种呢，是成熟了，长出很多的种子。他说，只有在初秋的几天当中。整片田地的谷类植物就很快就熟了，那么这个速度呢，超过这几个礼拜的种下。那么他是说，我们成圣呢，刚开始一定很缓慢的，我们当中呢，你一定会有一些的挣扎啊。为什么我的脾气还是跟我以前信耶稣的时候一样的暴躁、暴怒？或者是说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你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的不讨人喜悦的品格、性情，你想改，好像果效不太好，但又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这又知道神要你去改。所以呢，你就硬着头皮，有些时候是靠着自己的血气，坚持不了几天，又来了啊，或是遇到什么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呢，自己又忍不了了，又犯了。他说不要灰心啊，慢慢来，因为这样子的事情就好像树木在成长一样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那。同时呢，我们也不是说，因为他慢慢来，所以我就不管了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还是很积极的，靠着祷告在改变。那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与神相交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他属性的完美，瞻仰他，我们的心灵就会被改变哈。圣洁就是磨成基督的形象，这是借着与他有亲密的相交才能够得着的。如果有弟兄姐妹说：“哎呀，刘牧师，我现在天天与主交谈，我现在天天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，但是呢，你的性格、你的那个生命品格。”还是有一些地方没什么改变，那你不用担心，不要灰心，因为这个是速度很慢，但是也唯有在跟神之间的交通的时候，你的心灵会被改变的。你看见人跟神之间有美好的。亲密的关系，你应该会更圣洁，你应该更加的温柔、谦虚，更加的有神荣耀的生命在你的身上。但是这改变是很慢的，但是当你改变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，你。很快的成长更多，那这就是西比斯他所要讲，所以坚持改变， 继续跟神有美好的交通，但是呢，期待你的生命要更好。在我们火传学院，我们教会里面，我一直跟大家讲，你要看到你重生的角度，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你，我是圣洁、毫无瑕疵那种眼光来看你的时候，你来改变你自己。你要做一个真实的属耶稣的人，所以真正有属灵生命的，是狠狠的对付自己。任何教会牧师教导当中，没有教导你与主同钉十字架，或者是说你真正的对付自己，对付老我，那这个牧师并没有告诉你真正一个属灵上面的奥秘，因为这个果效不是很容易看得见的啊。你去服侍人，有没有果效的，很快可以看得出来。这个可以操练，这个、可以训练的，但是生命不一样，生命的这种改变呢？是每一个人自己的功课啊，我不能帮你做，我只能告诉你说，来跟着我吧，我们一起来修炼啊。我讲修炼这个字，很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在练什么武功一样啊。我只是讲操练的意思。那我们需要常常的与神亲近，也包括我们这个一点发光祷告法。也就是让你我进去见主耶稣，你要看到他，你要想念他，你要磨成像他的样式。我们的操练的目标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每个人啊程度不一样，有些人很容易看到异象，有些人很容易看到耶稣，有些人就很难呐。但你不要放弃啊，慢慢来呀、啊，渴慕、切慕啊，神就给你啊，神给我们的就是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开门，所以上帝他不会不理你的，他也许在试验你、测验你。那很显然，这个领域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哈。他举了两个例子来加以应用哈。第一个哈，就是说祷告的习惯会产生平静安稳的属性。你真正进入在一个祷告的里面的时候，你基本上呢，你有平静安稳的灵性。这不是说我们像使徒彼得的这样子个性的人，不是在这个里面说的。你外在的个性可能改变不会太多，但是你里面，当你一祷告进去的时候，你平静安稳，你的灵性就会显露出来。那 Bengel 啊，本格他说，我们在意识到神的同在中被建立起来的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的魂啊，常常思想，也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常常默想，哦，耶稣就在你的旁边哦，坐在你旁边，跟你同步同行，坐车坐在你旁边。无论你做任何的事情，他都在你的旁边，也在你的心灵里面，也在你的头上保护你、照顾你。当你意识到，或者是想象耶稣跟你同在，那么这个习惯你养成了，你一定平静安稳。你就不会毛毛躁躁。当然，这个真的是一个祷告养成这个习惯是需要功夫的。 当我们瞻仰坐在宝座上那一位眼目的时候，我们灵里的烦躁即被平息。你可以像使徒彼得那么样子冲动的人，讲话很快啊。这个门徒争论谁是老大，他一定有份啊。这个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跟约翰两个人呢，一定是争谁是老大。两个人呢，预备宴席的，这两个人是坐在仆人的位置上，他就不肯为大家洗脚，因为你是争老大，你争老大的人怎么可以去做仆人的事情呢？所以脚也不给你洗了。所以他们会心灵很烦躁。那我们在想说，哇，你们两个真好命啊，两个人可以跟耶稣在一起，还可以跟他坐席啊。结果你们两个在吵什么？吵谁是老大？没有尽到做仆人的应当有的责任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门徒呢，也不是说这么属灵的人啊，但是他是说祷告习惯性意识到神同在的时候，你会平静安稳的，你里面的烦躁就会被平息下来。我们看使徒彼得啊，他是这个比较容易冲动，比较容易立刻有反应的人，这是他可爱的地方。但是当我们在看他写的书信的时候，他是那种没有什么学问的渔夫，他到最后劝勉我们啊，温柔安静啊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对于一个这样子生命巨大改变的人，这么有 power， 这么有能力的哈，他的影子还可以医治人哦，真的是厉害。但是这个影子会医治人，也只有在那一段时间而已哦，也不是说所有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当然，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有这种能力，靠近我们的人就能够得医治，那多好啊！我什么话都不用说，只要走过去就好了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要我们意识到他的同在，那么你跟我就不会烦躁。那作者接下去讲，他说埃及的法老只不过是一个噪音，石英的幽谷与赞美的歌声相配。石英的幽谷对你我来讲就是赞美，是在告诉自然界，告诉灵界的仇敌，告诉所有天使们，嘿，我承认耶稣在我这里。那暴风雨会在我们的脚下咆哮啊，心灵上根本就不会受它的影响，它的声音很大，但是它根本不会影响你。但我们头上的天空是蓝色，我们是与基督同坐属天的地位上，我们在神的安息当中。所以当这个暴风雨来了，或者是当这个烦躁的事情让你都不知所措的时候，哎，一旦想到神的同在，你立刻平静安稳。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，我是有的。平静安稳就是真的神所赐的Shalom，沙龙啊，真的是出乎意料的平安，一点事都没有。好，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哈，他说 Harry Barton 他在临终的时候，他说我躺在这里哦，似乎是疼痛的，却是没有痛苦的，似乎是软弱的，哎，却是刚强的。所以软弱的、疼痛的是肉体上、身体上给我们的感觉，但是你的灵魂呢？哎，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，是刚强的。一位法国信徒被判死刑的时候，就是 Seagull 啊，守卫讥讽他， 问他觉得怎么样啊？他说：“我的灵魂如同一个花园，满了亭子和喷泉。若非有源自瑞士冰山的河流，散发出冰凉清晰的空气，在欧洲有些地方在仲夏是极其闷热，不能忍受。同样的，有一道生命的河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使神的城欢喜。所以，他虽然面对死刑。”肉体可能会很害怕，觉得很黑暗，觉得没有盼望了。但是他说：“我的灵魂犹如一个花园，满了亭子和喷泉。”那这就是心态上与现实生活当中一个很大的反差，这个唯有基督徒才可以办得到，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个世界。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边，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我不管碰到什么样子的事情，我一察觉到神同在的时候，我就平静安稳。我盼望你也有这样子的经历，我有蛮多经历，所以我不太容易被发生的事情给吓到，或者是。手无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手足失措等等的事情。但不管怎么样，能够跟神建立好的关系，他会改变你的。James Taylor 泰勒哈，他说：“祷告平静我们的心灵，平复我们的思维。”卸下我们的官吏，安抚我们的风暴。哇，这句话写得真好。这也应用于次等层面啊。那 George Mueller 在他的传记中写道：过去3天，我与神的交通极少，因此灵里就很软弱，好几次感到心里烦躁。愿神在他怜悯中帮助我有更多暗示你的祷告。所以每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你的心情是愉快的吗？无论你现在处于什么样子的环境当中，愿神一直与我们同在啊，让我们心灵里面平静安稳。祷告是宣告，OK，对不起啊。其次哈，我们刚刚讲两个例子，其次哈。常常祷告的人被教导生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哎，这是没有错的啊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的祷告、你的方向啊，都是要在什么？都是在神的旨意里面。换言之，生活在神旨意中的人，必定是个祷告的人。我讲这个祷告的意思，不是说，哎，我一个礼拜就祷告一次、两次。活在神旨意的人，生活在神旨意当中的人，一定是一个祷告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所有的高尚品格的能力，皆自源自于平静安稳。这个讲得更深入哈。如果你跟我在灵里面无法平静安稳，你是不会有什么高尚品格。啊，我觉得这句话也讲得非常真实。如果你是一个脾气烦躁、做事容易冲动，那你可能要花更多的力气。但是，当你的灵里面有真正的平静安稳的时候，你的品格会改变的，而且你这个改变的品格会是一个敬虔的能力哦。这个很不一样，你碰到的人都会感觉到你的改变，你就可以为主耶稣来做见证啊！祷告是宣告我们被造者对神的依靠，这句话也很好，也是承认我们不属于自己，乃是因为被救赎而属于神的儿女啊。拜乌斯教皇逝世，听到加尔文去世的时候说：“ 加尔文的能力在于对财富和尊贵在他眼中毫不足道，微不足道，也他的能力就是在不在权势，不在财富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基督徒的态度，对生活的态度。我们只在乎神同不同在，我们只在乎神看我们是不是尊贵，人看我们尊贵与否无所谓，只要神说你是尊贵的，你是他的儿女，那就足够了。李文斯顿就是在非洲大陆宣教的，他说在黑暗的非洲地图，在他的日记上写道，我的耶稣，我的君王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一切，我重新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你。那你也可以讲，真正的跟神这么亲近的人，也可能会像李文斯敦一样啊，我的神，我的主耶稣，再一次把自己全然奉献给你。你可能会奉献好多次好多次了，好像每天都在说，主啊，今天交给你，主啊，今天属于你，主啊，我今天我思的，我所思想的，我所做的，我所行的，都在你的完美的旨意里面，再一次把我自己全然奉献给你。也许你也可以开始操练哦，每天跟神祷告说，哎，主啊，我把今天交给你，全然归给你。 Bengo 他说，我一切所事和所有的，在原则和实行方面，简述一句，我是主的所有物，我属于耶稣基督，我的一切属基督，他是我的救主，我的渴慕，除此之外我无别的荣耀，我毫无所求。主耶稣，我为你而活，为你受苦，为你而死，无论是死或生，你我是你的。而救主啊，永远拯救我，祝福我。在他说完了我是你的之后，就把右手放在心上，表明他全心的献上，然后就在耶稣里睡了。这个是 Bengo 这个人他在临终前所说的话被记录下来，很愿意全心献上。或许当我们今生今世走完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学习这个本格说，我的心全然献给你，我属于你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在隐秘处的宝藏，就在我们内室里面的祷告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，主啊，你爱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你祝福我们，你不看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的糟糕，你看我们的是我们愿意有这样谦卑祷告寻求的心。主，我们寻求你，我们仰望你，我们盼望我们拥有那平静安稳的心，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，主，我们都要生活在你的旨意里面，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完全的属于你。谢谢主，你带领我们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的。